八回开始，我们正式进入心不相应刑法。在进入一个新的段落之前，我们还是要节前一下哦。我们之前讲过，在极论的时候啊，在极论的时候啊，就是礼拜五的前身了啊。由用极论的文开始讲的时候呢，有讲到五蕴里面的色蕴，对不对？那个地方讲的算详细。所以，我们礼拜一的就依这个现成的内容啊，来取代白法当中的色法的部分啊，因为它里面的色蕴讲的比色法还要多，还要来得详细。那么，再者，我们本文开始用简静武老师的本子呢，一开始呢是从六位无为法开始讲，对不对？我们最后还要归结六位无为，还要再归结一次。所以这六位无为也算是先有一次的报告啊。那么在极论的文当中呢，是要先讲过了心所法，再讲心法，就是讲世运，最后还要再归结到无为法。那为什么墨学要把无为法拉到前面去讲？我想我当初在讲无为法的时候就前讲过了，因为整个白法的总标就是要观二空啊。破二执离二障，证二圣果，这都是这个唯识修学的总纲哈。所以，既然要学习二空的自见，就必须要能够先把六位无为的，先从譬喻啊，就比喻啊，利用六种比喻来了解什么叫做真如，什么叫做无为，什么叫做一心，什么叫做无漏，什么是相对于有为的无为。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所讲的无为法是用所谓的，怎么讲呢？世俗地说的。那等我们把心法哈，现在讲心不相应行，对不对？心不相应行法讲完以后呢，我们会用八识会集颂讲心法，就是八识。那么八识到了后面就要讲断跟证的问题啊，你要断什么惑，证什么真如。那个时候呢，总共有十种真如啊，十种真如。到了讲十种真如的时候呢，又会进到圣义地去，利用圣义地再来归结到白法里面的六种无为。那个时候讲六种无为呢，那六种无为就会变成是圣义地的无为法。所以，就像般若里面所说的，我们都要能够在一切法上学习世俗谛跟真实义谛，最后还要让世俗谛跟真实义谛没有妨碍，啊，没有妨碍，要学习不二见，所以这些都是在修学过程当中几个必要的转折。所以如果我们一直都把无为呢当作是佛天边的事情哦，一开始也不去奠定一个基本的观念，然后就开始进入相上去。搞了半天，搞了半天以后呢，我们就很容易没有办法学到无我，还会学到一堆的法相，那就在法相上生很多的执着。本来佛法是为了要断执着的，就搞了一堆的执着，就变得很麻烦。所以墨学就一直在，我开始在这边讲课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提倡。虽然我讲的啊，墨学讲的是相中的东西啊，可是我一直很重视一件非常重要的观念，不管你学性中学相中。先在空性会上，先在空性无我这样子一个自见上，先奠定一个基本的态度。像妙老在讲经的时候，他也曾经替我们抉择过，他说啊，初初学佛啊，偏空一点比较好，因为我们呢本来就是着有太习惯了。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学佛，还是顺着我们的习气学相啊，学有。学这个，其实话不太好讲啊，学如来藏啊，就会容易在解释经文上面呢，落于一个顺自己生死凡夫习气的一种知见，绝对不是说这个如来藏不对，而是你根本还不晓得我们的习气本来就是执着有嘛。如果你没有办法先对治自己执着有的习惯，奠定起一个空性慧， 那借由空性来去界定无我，借由空性来界定真如，借由空性来界定一心。如果不能够这样子的话呢，凭我们平常这种生死凡夫的生灭心，其实见什么都是有了，乃至于你跟你讲空啊，你都会认为空是有的。那这个习气如果不能够先断哦，或者是先调伏，或者是先有一个观念，所以那个观念还是模模糊糊的哈。可是至少我们知道我们修学的目标是二空。那么如果你没有奠定二空无我的正见呢，就开始下手去，就会以少为主。那你会觉得说，好，我读了这样的经典之后我开悟了，那就怕开悟啊。万一你就在很少的经典上开悟啊，你就会把你这个开悟之后的那个见解就当作是第一谛，当作第一谛。所以唯识在看到不派佛教的争执以后啊，他实在是不忍这样子的争论呢、啊，继续在佛法的庭堂里面呢，继续大水冲倒龙王庙。他为了要解决不派佛教彼此之间的争端问题呢，所以呢，他就建立一套非常绵密的力破辩证的方法啊，他定一个这样的规矩出来，那么让我们循着这个规矩来安立法相，然后呢，进一步观察这一些法相都是四心分别，那么再从四心分别转世成智，其实呢，最后就归到一心，乃至于能够去回来解释什么叫做如来藏啊。所以一直在相中，就是唯识法相中自己啊，本身就有一个很完整的次第，他的目的还是要去见一心，还是要悟心，还是要见真如的。不像我们现在呢，太着在宗派的立场，认为啊，信宗啊，相宗啊，如来藏系呢，那彼此好像目标不同一样啊。这个其实都很麻烦。像墨学最近刚一直在读涅槃经啊，涅槃经我目前已经诵读到卷18，对，多少？28，卷28，它总共40卷呢、啊，还剩12卷就圆满了。诵读到，其实到了圣行品以后啊，还没到婴儿行品之前呢，那个味道就已经非常清楚了。它整个的说法呢，其实跟般若经呢没有两样，啊，跟唯识的基本出发点也没什么两样。所以呢，真的不能够把这个宗派的彼此的见解呢结得太深了，啊，那结得太深之后呢，就会太认为啊，我的跟你的不一样，你的跟他的不一样，最后大家都不一样，那不一样，那佛说什么？那佛就不是说一个法了啊。那如果佛只说一个法，也不会有三乘的果位嘛，对不对？所以你也不能说是一，也不能说是三。所以在佛法一直的教导当中呢，都说是这样子的一个圆融不二的状态。所以我们应当要慢慢的随着这个次第，所以我是很提倡，也很鼓励每一个学派、每一个宗派的老师啊，都能够自己深入自己的教派的传承，把所有有关的经典呢，能够会同会异啊，那么自己呢找到甚深的关键，然后呢最重要不是在知见上停留，而能够进一步在行门上得到正量。那么最后大家来讨论呢，一定要是要基于正量的基础啊，彼此把彼此宗派的法相呢拿来对谈，才有公平的基础。如果没有正量，纯粹在知见上讨论，就会流于学术。那么我也曾经评论到说，目前的佛教界比较流行的是日本的研究方法，那么那个方法其实就流于所谓比较法。我觉得用你没有在任何一个宗派上有深入的正量，你要轻易的使用比较法相的方法，墨学的看法以及经验上觉得太多的危险啊，太多的危险。我觉得所有的佛法都应该为正相应，你没有在正量上去谈，因为他正的是什么？正就是断烦恼嘛。如果你的这个法门对治某一种烦恼很有效，对治某一种根基的人非常有用，那么他就是有用的啊，他就是有用的。因为这些就是方便法，方便法绝对没有高低，方便法绝对没有高低， 就怕你偏取。如果我们认为说这一派的方便法比较高，那一派的方便法比较低，那这样子的修学态度就不是佛法要学的东西。佛法先学的是要先做四种想啊。我们记得在上次普贤上师言教当中就有四种想，有没有？还记得吗？第一个，我要做什么想？我要做病人想，把善知识当做什么？名医想，把所有的法门当做什么？药想，把自己的修行当做医病的过程去想。所以既然大家都是生病的人，我们不过是病友俱乐部嘛，那何必不忙着治病，然后再讨论哪个药比较好呢？那这样就很好玩了哈。所以我一直在这个地方谈，尤其为什么我今天一开始谈心不相应行法之前要谈这个东西呢？就是要让各位知道，心不相应行法过去一直没有被好好的弘扬。心不相应行法其实是解决所有法门高下不平等当中的关键之所在。我们试着回味一下过去我们所谈过的哦，像无为法，这个心法我们还没谈哈，姑且先摆掉。那么心所法啊，色法啊，那么现在的心不相应行法就四位的，对不对？那就剩下什么？就剩下心法嘛。那心法姑且跟心所法是一体的，因为心所法是小兵，大将是心法嘛。所以八四五七心所本来就是心法的主。那么这两位呢，对到一位什么？对到就是色法。所以其实我们说啊，万有都分为色心二法，对不对？那么色心二法，比如说我很爱吃霸掌，对不对？那我是什么？我是一个明眼，我是一个心法。诶，你会觉得说，诶，我怎么会是心法呢？我明明就是这个色法，就这个色法。可是问题是，这个尸体是不可能爱吃什么东西的，对不对？这是尸体，只不过是个容器哈，一定应该要有一个有别于这个肉体之外的心嘛，他才会有办法说我讨厌啊或者喜欢嘛。所以如果说我讲个命题，说我爱吃霸掌，那这个我应该指的就是心法，对不对？那么霸掌就是一个色法，就是一个受用的四大，就这个我要去所缘的那个对象，所缘相。那请问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你会说，那一定是心法嘛？明明爱嘛，对不对？爱是心法。那问题是，我可以爱一个人啊，可是这里的爱呢，又是爱霸掌啊，对不对？你不能说我爱吃霸掌，那我就喜欢长得跟霸掌一样的人嘛？你懂意思吗？所以这个我当然是用语言的矛盾性来跟各位来说明哈，意思就是说，爱虽然一样是一个字。可是呢，你这个爱啊，放在不同的语句跟放在不同的文就是文脉底下，它就一定要包括前面的心法跟后面的相，就是色法，懂意思吗？这个爱一定是我爱，不是别人爱，因为可能我爱吃霸掌，诶，永兴不见得爱吃啊，你知道吗？他怎么爱吃，他怎么想吃，他就喜欢吃汤圆，他不喜欢吃霸掌。那所以呢，这个爱一定是我爱，不是他爱，对不对？可能也另外人爱，可是另外人爱呢，另外人也会有爱吃的东西，他不见得爱吃霸掌，对不对？所以这个爱一定要和我，一定要和一个什么霸掌，才构成我这句话的意思，你懂吗？所以其实你不要说爱是什么心法还是色法，其实爱就是一个所谓的连接词。那这个是如果各位有听过于林波老居士他的课的话呢，他对心不相应行法的解释呢，就是把它当作连接词用。可是连接词用就会有个问题了。好，如果我们把心不相应行法当作连接词的话，那我们把爱单独拿出来。爱单独拿出来之后呢，它本来就是一个心法，对不对？它不是一个色法，它不能说是也是心也不是心，对不对？它不能说它也是色也不是色啊。啊，你四句说不着这个东西，啊，你四句说不着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来讲心不相应行法，用连接词就变成很奇怪，因为连接词是无性的，啊，是中性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如果用逻辑来看的话呢，我爱吃霸掌跟我讨厌吃霸掌不就一样吗？因为两个都是连接词嘛，连接什么？连接我跟霸掌啊。啊，如果爱 只是一个连接词的话呢，那么我爱吃霸掌跟我讨厌吃霸掌不就意思一样了吗？那事实上我们四书地上都知道这两句话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把心不相应刑法当作什么？当作连接词用。啊，它有连接词的功能，可是它不等于连接词。啊，心不相应刑法它非常的复杂，它非常的复杂，它牵涉到500年来哲学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康德称为范畴，啊，数学称为集合，啊，或者叫做群论，乃至于数学还有个观念更难的，就是叫托普 topology。 那这些都是在哲学的基本观念研发出来的东西，所以数学称为数啊，跟我们心不相应刑法谈到这个东西啊，是非常难的。你以为好，数字就是 1234， 那请问告诉什么叫一？你可以拿一给我看吗？你只能说有一朵花，对不对？一尊佛像，对不对？一杯水，一支麦克风。可是问题一是什么？没有人说得出来一是什么。可是我可以了解一，对不对？可是我了解一，一定要透过很多种方法，可以去了解到它。乃至于什么大小啦，对不对？快慢啦，啊。这一类我们都习以为常的观念，习以为常观念，我们甚至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骑车骑得好快哦。 你看到快了吗？我们再举一个我曾经讲过的例子，这个妙老在有一次台北医院的开设当中呢，有人就问他说，哎呀，那个维持好难哦，你这么老要讲的维持这么难的东西呢？他就呵斥，你们在场哪一个知道难的？我们的凡夫啊，一碰到难的就不往下学了，你根本尝不到难的味道，对不对？你从来没有尝过难的味道，你怎么知道怎么的难呢？难不过就是写在你自己的额头上，你的观念而已。难一定要你进入那个里面，对不对？最后成功了，才能够说这个东西很难，对不对？你根本还没开始做，你怎么可以说难呢？这个违反哲学的基本命题，啊，基本命题。所以只有你完成一件事情之后，你才可以说你完成了。你不可以说啊，我看到了就叫完成了。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过程，那个过程牵涉到许多事实上没有办法说它存在，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否认它存在的一些事情。那这种事情呢，其实它是一个言语说不到的状况，它不像心法，不像色法，啊，心法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比如说我可以说这个人爱不爱吃那个东西，对不对？当我把一个东西拿出来的时候，他连碰都不去碰，哦，我就可以从他的行为来判定，来推论他不喜欢。只要一拿出来，他马上吃的比别人来多，我就可以从他行为当中去判断他会比较喜欢，对不对？所以心法乃至于色法都可以从很具象的行为形象，它有固定的效果结果，可以用这个结果的现象乃至于有某些行为的表征啊，可以透过他的所依、所缘、助办因缘，他有五种条件可以来借说。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五条件，所以我们可以借由法相中所安立这个概念的五个条件呢，来去了解心法跟色法。可是问题，心不相应刑法就很难。他有名言，可是他就是没有自信，他也没有业用，他也没有所依。他也没有所缘，他更不需要助办因缘，他是绝代的，他的相就跟真如一样。可是问题是真如没有烦恼，心不相应刑法一大堆问题，一堆问题。比如说我好忧伤，请你来治疗我的忧伤，拜托，忧伤是我心中生出来一个心不相应刑法，你可以说它是心法，你知道吗？问题是我可以说忧伤是一种烦恼，我是一种这种假立的心法，假立的主持，对不对？啊，这个色法它拥有一个烦恼叫做忧伤，对不对？可是难那个生，我生出烦恼了，你让我不生吧？那个难在哪里？难在当时苏格拉底的诡辩的时候呢，他抓了一只小鸟在手上，问人家说，你猜这只鸟会死还是会活？你们猜得到吗？你们怎么猜 都没有办法猜对。为什么？因为你猜 A 我就说 B， 对不对？你猜 B 我就说 A， 这个就叫做不决定。所以呢，默学给信不相信刑法一个最简单的界定，就是自信不决定，就叫做信不相信刑法。所有的刑法设法都还可以假立名言，说自信，说业用，说所依，说所缘，说助办，独独信不相信刑法勉强借说，最后都发现废话一堆。我这样讲好像谤法，对不对？过去大德那么辛苦在白法这边借说了半天，对不对？可是呢，默学廖成林去居然这么大胆说他胡说八道，废话一堆。老实讲，如果要说废话，其实所有的佛法里面的法门都是虚妄，都是虚妄。为什么是虚妄？因为如果我们当作佛有说法，这一个见解本身就是颠倒，本身就是无明之所生。你怎么说佛有说法？你如果认为佛有说法，你说有什么法门？法门没有错，那个有什么法门？那个有错了。你见到有法门，那个见错了。你执着那个法门，你执着错了。法门从本以来都是法性，本来不生，法门根本没有错，法门也没有高低。可是当我们在讲任何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那句话，我们在讲有那个东西，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无端端的在一个空性的法界当中呢，生出了万法，这才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颠倒，最大颠倒。所以我才说不是自性空，是自性不决定。因为这个地方还不讲空，因为这个还在有违法的范围之内。有违法的范围之内呢，不能讲空，因为有违法见不到空的。有违法怎么看都是有，怎么看都是有。你如果明明白白看到万有说空，那这个人是颠倒中的颠倒，对不对？就像啊，两个酒醉的人在那边辩啊，辩。有一个人啊，就打手电筒啊，手电筒说：“你看，你看光柱了吗？看到了，你可以从光柱上爬到天上去。”我气笑，我为什么要爬到天上去？哦，旁边有一个哲学家就觉得，这两跳，罪是罪的，可是他没有罪哦，他心中还是很清楚。可是没有想到，他正折回去，他以为另外那个人打说不爬的那个人是比较高明，然后呢，拿电筒照的那个人是比较不高明的啊。结果没有想到，他头才一回去呢，那个人啊，那个说他不爬的那个人说：“万一我爬到一半，你把灯关掉怎么办？”你懂我意思吗？意思两个都醉汉了，两个都醉汉了。你不能够只是听到一个人说：“哎，我不会让你骗，我干嘛爬这个光柱，对不对？”在旁边让你讲明一句话，修的人觉得：“哦，这两跳，这两聪明，这两以为这个东西没有被骗，对不对？”其实他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后话没有说完，后话没有说完，了解吗？语言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语言的问题，当你没有听到究竟的时候，语言的片段性是绝对发生穷穷无尽障碍的东西。所以凡事只要一落语言，就生一堆问题。可是我们现在不用语言，又没办法开悟，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过去讲了很多次的观念，就讲名言，名言，一切法都是名言，对不对？可是什么叫名言？今天我们就好好来讨论名言的个性是什么，名言的法性是什么。其实名言的属性就是心不相应心，意思就是什么？心是你的心，色归他的色啊，心说法是他的心说法，无为法是他的无为法，本来都没事，本来都没有事，本来根本不可能什么法取什么法，对不对？你不可能用法取法性，你不可能用法性见法，没有少法可取少法，这个本来实相是这样子。可是什么东西让这些法生起来的？老实讲，罪魁祸首既不是设法，也不是心法， 也不是新说法，更不是无为法，是什么？是心不相应心法。可是这个观念呢，在哲学被探讨了五六百年呢，到现在啊，还在争论不休。为什么没办法得出结论呢？因为它本来就是很虚妄的东西，懂吗？可是问题是，明明白白知道它很虚妄，可是我们不能不用。所以布洛金提出一个非常高明的观念，他提出一个非常好使用语言的观念，他提出了三个字：无所得。你了解一切法毕竟空，了解一切法无所得，你就可以逃避语言的限制问题。那这个东西当然要好好的研究般若才会知道。那么唯识呢，就利用讲心不相应心法来界定。心不相应心法很难，因为它很难的关系呢，所以一般呢、都把白法当作是初级学佛要讲的篇章。可是你对佛学概念还不是很深入的人来讲心不相应心法，老实讲啊，念念就好了，你不能够深入去讲的。因为呢，如果你要深入去讲心不相应心法，讲五年都不够，讲五年都不够。当初俱舍论的时代，同样是世亲菩萨，他讲心不相应心法只讲了14门。为什么讲14门呢？因为在大毗婆沙论一切有部啊，他对心不相应心法只有14门。可是呢，他一样在俱舍论的时代呢，他就用金量部的观念去安立心不相应心法不一样的解释，他就用小乘的空义来去破一切有部对14个心不相应心法的观念。但是他当他回小向大以后呢，他发现他俱舍论时代的观念呢也还不够究竟，于是呢他又广开24个心不相应心法，在原来的14个之外又加了10个，那么把它放进白法里面呢，变成24位的心不相应心法来呀、去解决一切有部跟小乘空义当中呢对心不相应心法的解释的问题。因为呢，为什么小乘被称为小乘，他们的执着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们不但只有也会执空，对只有执空的两种习惯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讲有也不对，讲空也不对呢？所以呢，他就在成为是那他就在讲三十颂的时代，讲白法的开始，他就开始去整理，然后呢，乃至于他开始做注解，乃至于他做了很后面的唯识三十颂，都是为了要解决只有执空两边的问题。所以还是他继续在深入观察研究怎么样修学二空，怎么样修学二空。讲了半天你们一定会觉得很玄，对不对？心不相应法加派塔真的很难读，所以我其实也思考半天到底要跟各位讲多少范围，因为如果讲太深了，我们从今天以后就改名不叫白法，叫做哲学研讨会啊，就像是在研究所念哲学系一样啊。哲学系在研究的其实就是心不相应心法，各位懂我意思吗？哲学系研究的主题就是心不相应心，研究不是这个世间的，也不是非世间的，纯粹是人类名言观念的那些东西，就是所谓观念所创造出来的法界啊。那么利用冥想，利用对话去接近人类那种所谓思维的本质性，到底思维到究竟有没有真相可言。所以这个中间过去在西洋哲学的观念来讲，就在辨别什么有没有上帝这件事情。因为上帝对西洋哲学来讲就是一个第一因啊，所以呢，所有的哲学都在研究因果的问题，到底因果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们前后很多的现象，有些是因果，有些不是因果？比如说呢，我今天发烧了，对不对？然后呢，我就去看医生。那如果前后就是因果的话，难道发烧生出医生吗？我这样讲一定很荒唐，对不对？可是如果把前后的事件当作是因果的话，那么你没有看到吗？世界上每一个人啊，对不对？ 发烧以后不是去看医生，就是药房拿药嘛，是不是这样子？要不然就是自己采用一些医疗行为来退烧嘛，是不是就等于跟看医生一样，就是开始去产生医疗行为嘛？所以发烧之后产生医疗行为嘛，所以难不成你不能说是发烧生出医疗行为吗？可是各位仔细的去想想这个问题，发烧会生出医疗行为啊？那医生天天都在发烧了。如果是以上我的命题是对的话，那医生应该天天发烧才对啊。他一天不发烧，一天就不是医生嘛。因为医生就是发烧生的嘛，懂意思吗？可是这个东西很荒唐嘛，很荒唐嘛。可是问题就是这样子，我们就会把很多世间的现象归成很多因果的见解，归成很多因果的见解，乃至于我们现在会有个观念说，只要我努力，对不对？考绩就会好，然后呢就会赚大钱，对不对？大丈夫者有为者亦若是，对不对？好，将相本无仇，有为者亦若是。我们讲很多的谚语，对不对？劝人家很精进，对不对？像过去墨学不是也很提倡各位一定要不放逸不懈怠吗？问题是，难道不放逸不懈怠就成佛了吗？啊？不放逸不懈怠就会自动生出佛来了吗？哪呢？每天在摸八圈、摸十圈、摸二十圈的人也会成佛才对啊，因为他们也很放逸吧，也不放逸也不懈怠啊。啊，你会说啊，那不对不对不对，那应该不放逸不懈怠，还要加上他所行的法是什么？好，那读经，很多人哦，每天哦读很多经哦，拜很多佛哦，可是他一样不成佛，一样不开悟哦，不但不开悟，脑筋会越来越耽误，耽误很多正事不做，对不对？碗也不洗，饭也不煮，对不对？世间因缘通通被他破坏光光。不要说成佛，连做人都难啊，愚痴嘛，这样的人一定受愚痴报嘛，下辈子一定是畜生嘛，一定是畜生嘛。所以不，你再怎么说好，那我不放逸不懈怠，那不是之前才学过吗？这个精进无贪无嗔无痴就一定可以成就法性嘛？不一定的，还是不一定的。因缘不成熟，永远没有一定的法可以说。所以到了般若的经典当中，就跟你讲无有定法，称为般若波罗蜜。但是你还是要抉择善法善品一类的法来修学，比起你去明明白白我可以分别这是善品这是恶品，对不对？你明明白知道是恶品你还去做，那就是护戏嘛，对不对？自己去找烦恼受。那你不要以为好，我不抉择恶品，那我在善品上精进加行，我就一定可以开悟哦。错，你如果产生这样的见解，然后你去善品上加行就要求悟，你用有所得心做到死也不会开悟，了解吗？那可是为什么我舍了世间道，我求圣道我还会错呢？因为你还着名言嘛，懂吗？你以为有圣道可求嘛，有圣道可行嘛，有法门可修嘛，法门可以正果嘛，了解吗？这一切如果都变得有的话呢，那就出大问题了嘛，就出大问题了嘛。我们学任何的法，修任何的法，就是为了要破名言的执着嘛。我们在唯识一开始讲轮回的习气，三个关键，第一大元凶就是名言，对不对？其次才是我执，再其次才是有，就是我现在的这个身体，对不对？为什么我有大患？因为我有身体啊，我有这个五蕴身啊，我有这个五蕴的身心，这个是大患，这个叫做有，这个有知是一个我们现在成圣道的障碍，目前来讲。可是它还不是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是名言的习气，执着名言的习气，这是最要命的问题，最要命的问题。所以在24个不相应行法当中呢，排名第一位的就是谁？就是德。如果要我讲，光德这个字可以让我讲52个礼拜，每个礼拜讲两个小时。你看看我们今天学佛，不要说学佛，我们今天为什么堕落在世间法当中，染污没办法清净，不就是一个这种观念吗？就是德吗？对不对？我们从小到现在 哪一念心不是为了要得什么？有人说我不要的吗？他说不要的，他就是在得另外一个东西。你试问我们的心是不是这样？我们有哪一颗心，心能够真正所谓无所得？这就是般若，短短就讲三个字，我们修一辈子也很难成就的理由。如果这个关键搞不明白啊，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开悟的话，你怎么修都不决定。但是有一个事情是绝对可以决定的，染污性是绝对决定的，但是清净的是不决定的，真如是不决定的，一心是不决定的啊，法性是不决定的，这些都是不决定的。真正的圣道是绝对不决定的，没有定法可说的，没有定法可说的啊！你离世俱绝百非，没有一个字说得上，没有一念心可以攀援得到。那你会说，我哇过你公母在天方夜谭。好，我可以不姑且不这么说。于是呢，我只好啊，就借着这个心不相应法这个戒定哈，来跟各位来讲。他就借着这24个心不相应行法的体会，让我们知道，看见什么？看见除了之前设法的习惯，对不对？其实我之前也在集论说，设法其实就是心嘛。那心法我们还没谈，我们先姑且摆开来，对不对？我们其实见不到心的，我们其实见到都是心所，对不对？心所更是什么？着相的东西，啊，颠倒见的东西，对不对？乃至于无为，无为只不过是六种比喻而已，它是一种世俗地，是一种用有为法来表的意思，对不对？那到底什么是圣义地呢？我们搞了半天，给我尝一下圣义地的味道嘛。那问题是圣义地味道就是无味啊，啊就是没有味道，你叫我怎么给你味道呢？你一定要用味道来了解这个法，我就是没有办法给你，对不对？我就是没办法给你。可是如果你要去得到的东西是一个没有味道的，那万一我去修了，我怎么知道我到底证了没有呢？这就是我们的习惯，我们老是要问这样的问题，老是要问这样的问题。所以乃至于到现在有一些人修定啊，或者是修法稍稍有所悟啊，就会开始了进入参访期，四处参访，然后见所谓的善知识。有人在参访，这个是听简老师说的，有一个自称修定修得很不错的人来参访简老师说，你看我现在是几禅呢？你觉得我是几果呢？我换着是我马上端一盘苹果给他吃。一个真正开悟的人哦，是不会做这种事的啊，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老老实实的看这件事情。所以啊，在心不相应法24位当中呢，排名第一位就是德。好，我废话不多说，今天呢要开始这一段不太容易讲的心不相应心法之前呢，我先来总说啊，把这24法齁稍微抉择一下次第。抉择次第我还是用集论来说啊，因为我说过每一部论安立这个次第有它的意思啊，有它诸门分别，为什么它这样分别的意思，它有升起跟缓灭两种观点啊，所以你要仔细去看啊，论很难读就难在这个地方，它不是当作名词解释这样去读的，所以它里面有很多不太容易读得懂的地方啊，需要细细去玩味，不是说你今天用几次就可以讲得清楚的事情。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你真的要去悟，真的要去修，你不去修行的话呢，这些名言呢，你去在文词上啊，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去计较，根本得不到那个意思啊，得不到意思，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生命经验跟修行的体会当中来去证明一些事情。比如说数学绝对不是去背公式的，你懂意思吗？好，你拿来什么叫平均数？平均数就是 sigma 括号 xi，i 从1到 n， 然后去除以 n。你背这些不细哦？你背了半天，那什么叫平均数？嘛是唔知，了解不？什么叫平均数？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平均数这个观念，我们可以去计算。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真正从任何一法去得到所谓的平均数是什么。平均数在统计学里面是一个很荒唐的观念， 什么观念？平均数就是一个错误最高的地方，懂意思吗？如果有学过统计的人就知道，什么平均数？平均数就是 50% 的错误， 50% 的正确。那什么叫 50%？ 跟不用猜我也知道，对不对？我随便一抓那意思不是对就是错吧？那我猜也是这样，我不猜也是这样嘛，你懂意思吗？所以平均数就是废话，就是废话一句。可是统计学老喜欢用平均数来猜，猜那个母数是什么。我想我很难对没学统计的人讲这个观念，不过各位真的去稍微去体会一下就知道，数学啦、科学啦、哲学啦，一切我们所谓知识分子所研究的学问，只要称为学问就是一堆的名言，懂没有？这个名言是吃不饱穿不暖，对不对？然后呢根本没办法让你到哪里，什么都不是。可是有很多知识分子就以为我读了博士了，哦，我就万能了。可是呢把它丢到水里马上淹死，因为他不会游泳，懂意思吗？我不是说书生无用，我绝对不是说书生无用，因为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用的，不是让他去游泳的。知识分子有他的责任，为什么他要创造这么多名言？为什么他要去玩名言的游戏？是有他名言的功用，因为呢他是要借着名言让一些会使用那个观念可是不懂的知识的人去借着名言的学习懂得创造，懂吗？不会老是一成不变。所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在帮助每一个时代的人啊，去跨越他过去的成见，去突破他过去的成功经验的限制。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呢、就有一个成功的习惯观念啊，就是说什么东西一定要怎么用，对不对？那么这个东西变成习惯了以后，我们这个东西就只能有一个用途。可是你看看从古到今方法一直在变，请问今天我们所能够达到科技的文明是不是已经到了顶峰了呢？ Nobody knows， 根本没人知道，根本没人知道。那么能够去突破这个障碍的人是谁？名言。你去修正对名言的诠释方式，改变名言观察世间现象的角度，借由名言来订立一个不同的游戏规则，那么整个世界的造作就会改观，就会改观。你看哦，想当初我刚出道的时候还没有传真机啊，啊，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要去打纸卡，为了要发一个现在的 fax， 以前叫 telex， 怕个被戏，好不容易打完了纸卡，过袋子，打出一个白字，然后染的那种蓝蓝的那个东西，然后给老板看，老板改。改了半天又要去打子弹，发一个 telex 就要搞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么没有想到现在随便老板也要写写字，然后呢 face down push a button OK，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种事情，了解吗？所以呢人越偷懒，对不对？技术就可以为偷懒人服务。如果我就成就一身打纸卡很有效率的功夫，我一辈子到现在可能还在打纸卡，懂为什么？所以我们怎么样利用名言而不被名言限制住？可是我们看到每一个时代的人他用名言都会被名言限制住，因为他会落于什么？落于自信见。所以在学佛法当中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要我们去悟空、悟无声、悟不二、悟离自信见的关键。因为这几个观念假定没有学会，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不管学什么做什么，死在哪里就死在那个地方，永远不得超生了，永远不得超生了啊！而且会受极大的痛苦，极大的痛苦。所以怎么让我们的身心能够保持所有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有一种角度来解释什么叫空，空就是所有的可能性。 所以空即是色，那个色解释成什么？解释成万有，空就是万有，空就是能够成立万有的几率。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个观念当作是决定有自信的，那我们在哪里用习惯了以后，就会在哪里被限制住。所以名言以及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学习名言，就是借由一代一代学习名言的人来去改革，来去突破我们对知识名言的使用上的限制。所以知识分子其实是创造时代、领导时代的，所以因此知识分子就有他的社会地位。可是社会分所谓的知识分子他并不高尚，了解意思吗？他地位不管再怎么被社会捧得多高，老实讲书生啊百无一用，他假定不能够去改变这个社会，带给这个人群利益的话，他只是啊吃人民的、用人民的、睡人民的，对不对？他吃喝拉撒睡，用尽人民一切的财富，可是他百无一用是书生，百无一用是名言。你名言不管用的再多、记得再多、创造的再多，假定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变成自利利他，变成同生净土，那么这样知识分子是反成其害，反成其害。所以我们今天我想在座各位都是读过书的哈，妄称自己读过书，可是问题我们读这么多书干嘛呢？读这么多书就是为了要去利益众生。如果不为了这个东西，我们看看当今的南非。像我小时候啊，我爸爸那个时候生意做得不错，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他的朋友就约他要去移民南非。我那个时候呢知见不是很确定，可是我怎么样就有直觉，就跟我爸爸劝绝对不能移民南非。你看到今天的南非，所以已经种族隔离政策已经解除掉了，可是事实上那个乱象有没有解决？贫富现在哈是跟印度啊一样非常非常悬殊的。现在在南非的所谓的贵族或者是高级分子啊，就社会地位高的人，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雇用好多保镖，家里都要荷枪实弹。可是你看到在那个地方有多少其实本来可以去创造就业机会的，可是呢却因为科技化现代化以后，让那些根本没有受教育的黑人根本没有办法去谋得一职。当他没办法工作就没办法有钱，对不对？没办法有钱，他当然只好抢嘛，只好沦落黑道嘛。那越是这样子就越紧张嘛，所以那些所谓有钱的人就要越保护他的财产嘛。那么于是呢这个社会就变得怎么样？两极化，了解吗？所以当初啊曼德拉啊他要去革命的时候啊，有人就劝告他说，其实南非的问题不是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一直到现在有一些人权分子都在努力这件事情，有太多失学的人口，如果这失学的问题没办法解决，你不管再怎么样创造科技，再怎么样玩弄工商的游戏规则，你根本解决不了社会的问题。有钱人赚的再多，他纵使把他的财富拿出来嫁唬，对不对？救他们一餐饭，救不了他知识的贫穷，救不了这个整个现代化的社会需要你有知识才能来工作的这种瓶颈。你能够让一个人没有具备学士乃至于所谓高中以上的程度，他可以来工作吗？请问当今现在的社会有哪一份工作是不需要学历？如果你今天摆了这么多的门槛需要学历，可是你在这个当中就要用很多的游戏规则来淘汰人，有些人变成功课不好，你就只能够什么离开体制外，那离开体制外所有的工作机会根本不接受没有学问没有学历的人，那请问让这一些没有读书的人他去哪里？如果他这个地方没有地方去，请问他不去为非作歹他还能怎么办？所以真正整个这社会的关键绝对不是经济的问题， 绝对不是政治的问题，绝对不是就贫就穷就难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让所有的这些制度的瓶颈门槛能够去多元化，不要一元化，或者是少精英化。如果所有的工作一定要具备一个高难度的条件才能够去胜任，那多数百分之以后啊，会越来越多的人不具备有那种知识水平，对不对？不具备有那种科技化的知识，难不成我不会电脑我就不能工作了吗？可是现在是哦，现在是哦。你今天如果不懂电脑，请问你去哪里现在找份工作？甚至你不会英文，你根本去哪找工作？你不会这些现代化的这些门槛的，突破这个门槛的一些能力，你怎么去找工作？可是，请问我难道是个废人吗？我没有读书，我不会英文，我不会电脑，难道我就是废人了吗？多少乡村被荒废在那里，长了一堆荒草的地方，没有人去耕种，没有一个年轻人愿意留在乡下去种田。这么多的土地慢慢变成起高楼的地方，那请问所有的土地都被拿来建高楼，没有建高楼的土地拿来变成高尔夫球场。试问这个宇宙这个地球要怎么住人？这些关键都是什么东西创造出来的？名言，名言创造了知识，知识创造了技术，技术创造了门槛，门槛创造了穷人，穷人创造了乱源，乱源创造了恐慌，恐慌创造了移民，移民移到哪里去？最后大家都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说不定魔狼，说不定魔狼。所以不是说去西方极乐世界叫做移民，不是的，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所有人都是一定要发愿怎么样，乘愿再来救娑婆的，没有这个愿，不是要去成佛再来的，你去那边干嘛？逃难啊？逃什么难？如果娑婆有难，法界就有难，很明白的道理，很明白的道理。所以很重要的关键，大家不在修行这条路上把整个法搞清楚，以为我有所得，请问得个什么？得个什么？得个什么？所以为什么般若经为什么是佛母？就是他在跟我们讲一个相当甚深幽微的道理。就短短的无所得，他透出的关键，在修行上的关键，在转凡成圣，乃至于连圣道都无所得的这一种执着也能够放下的那种坦然，那种自在，然后乃至不沉默，不惊不畏，还要起大积极的行动力，这个好难，你知道吗？要突破整个重重心理的关键，多难呢、啊？多难呢、啊？难，整个难都难在一个"得"这个字上。所以，整个24个不先不相信法，就由这个东西开出。好，我要跟各位来讲整个架构的，我还是把整个架构讲一下啊，免得又开始激动起来。好，我们来看看啊，整个24个它怎么样在集论当中架构的。德是关键，对不对？我刚刚讲过了啊，让各位有一种感觉，对不对？哎呀，修行其实就是这样啊，啊，原来就是德啊。好，等一下我们回头再来讲这三种德哈。那么我们在修学圣道的，因为前面才刚讲完烦恼嘛，对不对？烦恼就要对治吗？那对治我们就说了，要先学戒，对不对？在这戒当中呢，得无悔啊，然后呢，欢喜安乐得三摩地，对不对？要得定，然后定中再得光慧啊，得了光慧之后呢，这个智慧来断烦恼，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就有这样的观念。那其中的观念在哪里？你断烦恼的功夫就要在定中生出来。那么请问哪一种定最高？灭尽定最高嘛，对不对？在所有的定当中的灭尽定最高啦，对不对？它是九世定来着啦，它比四禅八定还要高一个，而且还被佛法当中称为叫做初世间禅。这个定可是四果阿罗汉修的， 只有阿罗汉进得了这个定哦。这个定了不起的，这个定是出三界的，这个定可是真正出三界的无学圣人入的定，高明吧？所有的定当中没有这个定高明吧？还有一种定跟它的效果很像的，是色界四禅的同分定，叫做无想定。舍界四禅他所入的定本来只是不苦不乐，是舍受，可是有一种外道人，他喜欢连想也都灭除。他说啊，名言是过患，我把名言通通杀了，把那个创造名言的想心所扶住不现行。他不只是入舍受，他连想都拿掉。于是他在四禅，他不入四禅，他入了一个很奇怪的定，叫做无想定，就是无想定，跟四禅同分的定。以后我们讲到他的时候就会知道。那么如果你入了这种定，你就求他的益熟，就是求他的果了。他说：“哎呀，这样境界真的清净，这样境界根本就是涅槃嘛，你知道吗？”请问哦，当你在一个情况底下没有感受，对不对？没有名言的散乱，你可以想想看那个地方多么清净。就像你到了一个地方，到个地方，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出国？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到深远的山上去搞一个别墅？清净，为什么清净？去那边没有人认识你，了解吗？你纵使在那个地方啊，哎呀，在路上撒泡尿，只有天上飞的小鸟，对不对？地上爬的虫看见啊，他也不会抱怨，懂吗？你再怎么样为非作歹，你根本觉得怎么样肆无忌惮，了解吗？你不会有人认识你的麻烦，你不会有说像今天啊，因为我讲太多课了，细给起就读啊，我才要骑脚踏车回去拿那个一个包包，才刚把车子准备要牵出来，旁边就有三个人叫我老师，我惊一个，刚才我坐车被拍台机。我们为什么要出国？就是因为一出国哦，人就轻松。哎呀，你只要一上了飞机，飞机上一堆还认识的人，一下了飞机，进了那个五星级的饭店的房间，门只要一关，裤子一脱，马上就陷入裸体相，哦，肆无忌惮。哎呀，马上心情就很轻松，你了解吗？就是能够得了解脱。你只要没有那种分别啊，你做什么都不会有感受上的羁绊，你就会觉得解脱。可是那种解脱是真解脱吗？因为还是生灭的，你如果还要回来的话，毕竟那样短暂的解脱都没有办法让你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好，你就躲在里面不要出来，躲在里面也同样无所作为啊，无所作为，你心就不要动，你心怎么够鸟鸟当齁，一样。比如说有人到大陆去啊，当初我是第一批，不是，虽然不是第一批的，也是非常早进大陆的台胞啊。啊，当时还没有开放观光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去，因为要做生意嘛，去那边采购东西啊。当时后来啊，比我们晚进去的人，我们就告诫他说，在那里千万不能够去犯一个罪，那就是买春。你今天是当地人就算了啊，你可以知道门路去哪边躲。你今天是台胞啊，被人家逮到了，很难堪的，非常难堪的。如果有人在大陆知道大陆公安啊是怎么对待那些买春的人，对啊，很难堪的。你拿的是不知道，你出入哪个国家，哪个国家都知道你干过这种事，了解吗？很难堪的事情。可是人家就根本入境不问俗，就搞得乱七八糟的一堆事情。好，话要说回来，不要说太远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以为出了国了，没人认识你了啊，没有想心的分别的，对不对？你就可以为非作歹，错。你以为只要自己觉得无所谓就 OK 了吗？没这种问题的。你不分别，人家还分别了，人家还分别了，知道吗？所以乃至于有人入无想定的，回来之后身体被人家烧掉了，膝给烤啊，然后去找大禅师说啊，我的身体不见了，然后禅师才渡他，对不对？用个火盆啊，用个水啊，叫他入水入火去渡他，你知道吗？入外道定的没有智慧的， 没有智慧的，你就不要想要回来，想要回来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所以如果把这个实相搞清楚了，你就最好在那边安住。可是问题入了那种定的人，他也没办法安住。在经上讲，就在经上讲，最长八万大劫，你一样还要回来面临抉择的问题。